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拉玛索菲就是拉玛，可能位于约书亚的城廷拿西拉附近，就是新约中安葬主耶稣的约瑟的家乡亚利马太。以利加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已经拥有，神已经创造。他属于利未支派的哥辖族，是可拉的后裔。他们的城邑位于以法莲支派的境内，所以说是以法莲人。可拉曾因为反对亚伦当祭司而被神惩罚，但神却在他的后裔中兴起了撒母耳做祭司和士师。神不会因为祖先的罪而看清任何人，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哈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恩典，皮尼拿的意思可能是宝石。旧约没有禁止一夫多妻，但神为人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一夫一妻是教会领袖的条件之一。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示罗的意思是安歇之地，位于拉玛东北大约24公里。在士师时代，会幕和约柜大部分时间都在示罗。以色列的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聚集到示罗守无酵节、七七节和祝棚节。本节是圣经中第一次用万军之耶和华来称呼神，此后经常出现于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与先知书中。万军原文指数量众多的军队，包括天使、星辰和人。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表明神是创造支配万军的神。以利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升高，祭司以利是亚伦的小儿子以他玛的后裔。此时的大祭司已经从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变成了第四个儿子以他玛的后代。以利可能与参孙同时期做士师，时间大约在主前11世纪初叶，此时是士师时代的末期，也是最黑暗的时期。百姓受非利士人辖制40年，竟然已经习以为常，既不反抗也不呼求神。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律法规定，平安祭的祭肉要分给洁净的家人吃。在三大节期中，只有祝棚节要献平安祭，所以此时很可能是祝棚节。哈拿没有儿女，在人看是无奈羞耻的难处，但从神看却是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好让他的旨意成就在哈拿身上。神要借着这难处来预备磨练与他同工的器皿，让哈拿成为神百姓的祝福，为救恩的历史带来重大的转折。同样，专心跟从主的人所经历的苦难都不会白受，都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耶和华殿原文是耶和华的房屋，当时还没有圣殿，耶和华殿指会幕及周围的房屋，包括门框、卧房和殿门。皮尼拿和哈拿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一，皮尼拿有儿女，有盼望，也没有被人羞辱，是一个环境里没有难处的人，因此他的生活里不需要神，满足于活在肉体里，结果就成了一个属肉体的人。不但自己不能经历神、认识神，也不能给人带来祝福，反而给别人带来难处。二，哈拿没有儿女，没有盼望，还要被人羞辱，是一个环境里长久充满难处的人，因此他盼望神介入他的生活，救自己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结果就成了一个属圣灵的人。不但自己经历了神，认识了神，更给神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祝福。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在士师时代的末期，百姓的属灵光景黑暗到一个地步，即使被非利士人辖制了40年，也不肯回转呼求神，所以神就允许沉重的难处长久地停留在哈拿身上，好炼净他的生命，把他带进与神亲密的关系里，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因此难处不但没有让哈拿沉沦，反而催促他不住地祷告，最终能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难处。人若是透过难处来看神，只会沉于自己的需要和感受，陷入自怜、埋怨和苦读。人若是透过神来看难处，才能看到难处所表明的神的心意，祷告的重心才会从自己转移到神。当哈拿透过神来看难处的时候，没有儿女的难处就让他体会到神更需要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而皮尼拿做他的对头的难处也让他能体会神因着百姓的悖逆而被仇敌羞辱的心情。哈拿很可能生活在参孙的年代，知道参孙是一个被动的不合格的拿西尔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所以哈拿体贴神的心意，求神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也就是主动把自己所求的头生儿子归给神，做一个合格的拿西尔人，满足神的需要，除掉仇敌的羞辱。这个祷告摸着了神的需要，立刻蒙了神的悦纳，因为神就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愿意把自己所领受的恩典用来荣耀神。这个祷告使神心满意足，也改变了神百姓的历史。 头发是拿细人离俗归神的凭据，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意思是做拿细人。这也是神对参孙母亲的吩咐。旧约只提到参孙和撒母耳终身做拿细人，新约只提到施洗约翰终生做拿细人。参孙做拿细人是神所吩咐的，撒母耳做拿细人却是他母亲主动献上的。参孙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拿细人，他只是被神用来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也作为以色列人属灵光景的镜子，基利哈拿献上那位合格的拿细人撒母耳。只有从恩典而生又被人主动献上的合格的拿细人，才能被神用来预备大卫的宝座。而到了新约里，神又使用另一位从恩典里来的合格的拿细人施洗约翰，预备永恒国度的君王耶稣基督的道路。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不住的祈祷原文是多多的祈祷。在祝棚节期间，百姓可以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所以以利以为哈拿喝醉了。倾心吐意，原文的意思是倾倒出自己的生命。哈拿所经历的难处越沉重，与神的交通就越深入，以致他在神面前倾倒出自己的生命，也摸着了神的心意。以利已经年老昏花，但却说对了话，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之所以能说对话，并非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而是因为他的职分是祭司。正如新约时代的大祭司该亚法所说的预言，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哈拿听到了以利的一句话，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因为神所赐的平安已经进入了他的心，让他得着了安息。他里面的安息使他能顺服神的安排，有儿子接受，没有儿子也一样能接受。人不再强求自己所要的，而是存感恩的心接受神所给的，这才是真正的顺服。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
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人祷告对了，成了能与神同工的人，神的手就开始做工，撒母耳就出生了。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的名是神。原文的发音与求的发音相近。这个名字可以不住地提醒哈拿，撒母耳向神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
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
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直到断了奶的时间，在古代以色列通常是3岁，永远住在那里，指撒母耳将终生在神的殿侍奉。撒母耳不是以亚伦后裔的身份当祭司，而是按照拿细人的条例被神选召做祭司。以利加拿说：随你的意行吧，就是认可他妻子所许的愿，因此这也就成了他自己的愿。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在70世译本和死海古卷中是：愿耶和华坚定你的话，愿耶和华使你照你的话行。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1依法细面、1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1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利未人任职的岁数是25至50岁，但撒母耳不但是利未人，也是终身奉献的拿细耳人，所以从小就开始侍奉神。归于原文和求是同一个词，这是双关语。神把哈拿所求的赐给他，哈拿就把向神求来的献上归于神，这正是神所悦纳的，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的侍奉。动机、方法和结果都合神心意。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的归于，原文是被动词，与扫罗的名字完全相同，这是另一个双关语。公牛是还原祭中最昂贵的一种，而哈拿却献上了3份。1依法细面、1皮带酒，就是与3只公牛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的分量。哈拿不但用3份献祭表达了感恩，他更大的、更蒙悦纳的奉献是毫无保留地顺服了神的权柄，彻底献上了自己唯一的儿子。今天向神求恩典的人，常常在得着恩典以后，却把恩典当成了偶像，把恩典看得比赐恩典的神还重要。但这位名叫恩典的姊妹哈拿，经过了难处的长久磨练，生命被神炼净，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成了一位真正认识恩典的人。他并没有让恩典在心中代替神，而是把恩典献给了神。这就是以神为王的心思，也是真正敬拜神的心思。
哈拿不是把神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偶像，而是把神当作配得的神来敬拜。他的祷告里带着用彻底的奉献所证明的信心，并不是一个肤浅表面的祷告。因此，这个信心的祷告加上信心的奉献，就成就了神百姓历史的转折点。神将使用甘心与神同工的哈拿所献上的撒摩尔作为士师、祭司与先知，结束混乱黑暗的士师时代，告立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引进永恒的宝座和国度。撒摩尔记背景，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撒摩尔记上下是一卷书，紧接着是士师记，之后是列王记，其实是一本为了方便将撒摩尔记和列王记各分为上下两册。希腊文其实是一本把撒摩尔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合称为王国记一二三四卷，拉丁文五加大译本称之为列王记一二三四卷。撒摩尔记记录了主前十一世纪初叶到十世纪早期撒摩尔、扫罗和大卫的历史，叙述神怎样照着他对列祖的应许，在百姓中兴起君王，用大卫的宝座来预表基督永恒的王权，用大卫的王国来预表基督永恒的国度。撒摩尔记是在圣灵的管理下由多部文献编撰而成的。先知撒摩尔可能是撒摩尔记上前二十四章的作者，而先知拿丹与加德的书、诗歌、亚萨尔书也被编辑在内。撒摩尔是书中的三位主角之一，他是最后一位士师，也是祭司和先知。神借着他带领百姓回转归向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了个人任意而行的混乱与黑暗，也脱离了非利士人的辖制。神又借着他告立了另外两位主角扫罗和大卫为王，使以色列从士师时代进入了王国时代。而撒摩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的名是神，也是求神、归于神的谐音。因此，以撒摩尔为书名，能贴切地表明神是历史的主宰。撒摩尔记不但是历史的记录，也是先知的话语，所以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被列为早期先知书的第三卷，也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摩尔记、列王记的第三卷。先知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为了写历史而记录历史，他们更关心的是神借着历史所显明的心意，好作为后人的见解。因此，撒摩尔记中人物事件所占的篇幅，并不是按其政治地位、执政时间或治国成就，也没有罗列所有的历史资料，而是按照属灵的意义加以取舍、整理。例如，以利当士师四十年，但他的政绩却从未被提及；扫罗作王四十年，除了早期的征战以外，其他的事迹也鲜有记述。相反，圣灵却借着三对人物，让我们看到同样是神的百姓，里面却有两种不同的生命，因此向神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人生也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两种生活，属肉体的皮尼拿和属圣灵的哈拿。二，两种侍奉，属肉体的以利和属圣灵的撒摩尔。三，两种君王，属肉体的扫罗王和属圣灵的大卫王。圣灵要我们在撒摩尔记里看清这两种生命的结局，也认识神对付我们的肉体，
破碎旧人造就新人的过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因此每一位信徒都当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而是甘心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这样神的手就能把我们磨造成合他心意的人，好让我们能成为合乎主用的贵重的器皿。撒母耳记的最后成书时间可能是在所罗门死后，北国灭亡之前，目的是为了向南北分裂后陷入失败的以色列人说明，神的选民为什么会沦落到当时可怜的光景，神对大卫宝座的应许到底有没有前途。先知所要传达的信息是，神是历史的掌管者，百姓在应许之地的生存，国家的兴亡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忠于圣约，遵守神的律法。虽然以色列的失败可以追溯到所罗门的败坏，甚至远至大卫的犯罪，士师时代的败坏，但在失败中的百姓也可以盼望。不管人怎样软弱失败，神都有办法挽回自己的百姓，把属肉体的生命改变成属圣灵的生命，把全然败坏的亚当后裔造就成合神心意的君王，将来在荣耀的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